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我是丽雅。那么今天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进行了一审的宣判，认定他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周永康案就此尘埃落定了呢？那么另外敢在百代和会之前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判，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考虑？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再次欢迎您。
谢谢。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海涛，欢迎您。
你好，哎，你好，丽雅。
好。
另外呢，我们的听众热线还有观众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好，首先我想请教胡平先生哈，您对这个周永康被判处无期徒刑是否感到意外？
这个对判无期徒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有这个薄熙来的案件在先，薄熙来就判的是无期，那么对周永康案件的渲染在此之前一点也不亚于薄熙来，所以这个周永康要判一个低于无期徒刑的这种判决，恐怕可能性是很低的。当然更高的呢可能也比如判处死刑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小，所以这个早先呢我想很多人都估计很可能是判个无期，那么这个判决呢我想多少也就意味着对周永康问题就告一段落，而且他还给人一种感觉呢，那就是习近平王岐山发动的打大老虎的运动也可能暂时告一段落。
是的，
那海涛，我想请教你，我们看到这个一个政治评论员林和利，他就发表了评论，他认为说，之前北京的这个法学界认为说，其实周永康可能会被判死缓，但是呢，现在这个无期徒刑其实是比较轻的，为什么最后从死缓的一个情况变成是无期徒刑？是因为习近平怕得罪更多的人吗？
实际上，这个判刑多少的问题，刚才胡平先生已经提到了，就从周永康案一出来以后呢，就是两种说法，一种是死刑，一种是死缓。死缓实际上和无期是一样的，就是死缓呢一般就是缓期两年执行，一般都在中国判死缓就死不了了，然后你过两年就把你的死缓就变成无期徒刑了，这两个其实没有多大差别的。关键就是说他这一步没有像以前很多人预料到的周永康要判死刑，当时有不少人就是特别是海外的分析家或者观众读者，他们认为有可能判死刑，根据他的这个罪行这个积累那个要比这个薄熙来严重的多得多，所以现在看来呢，就是和大部分的就是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评论和他们的结论是一样的，是介于死缓和无期之间，实际上这个和大家的预料是没有出来的，没有
太大的出入，
哎，没有出乎大家的预料的。
好，那海涛，我想请教你，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薄熙来案的审判，其实跟这个就是他的判刑跟周永康的判刑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哈。尽管就是我们都认为周永康其实他公布的这些罪行其实比他的要重。另外，我看到有些网民也比较了一下，就是这个周永康的判刑，就是说他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那而这个高瑜也是因为那个泄露国家机密罪，他判处了7年，你怎么看这中间一个反差？
看这个，首先看这个今天这个新华社下午六点他发出这个所谓的新闻报道来看呢，第一点就是说你直观一下，因为它是一篇新闻报道，而不是刑事判决书，也不是法院公布的这个法庭判决书，那么作为一篇新闻报道了，我们作为新闻人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一篇非常不符合原则也非常有失新闻准则的一篇报道，因为在首先当中整篇你没有交代这个周永康是何许人也，是吧？在新闻当中首先要交代这个新闻周永康是何许人也，以及其中指控的若干人，丁雪峰也好，周青也好，周元清也好，什么蒋先民也好，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吴斌也好，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没有一句交代。你这样的话你再给他提出你是四年，因为你的泄密罪要判4年，你首先应该提出这位是中国国家副主席，中国政治局常委，是属于国家领导人 之列的人物，如果他犯了泄密罪，他泄的不是一般的密，和你一般的厅长、局长、司长那泄密罪是一样的吗？那你泄密罪，如果国家称之为常委一级泄密，那你的泄密就不是像高于那样所谓的四年五年。中共历来对这个所谓泄密罪这个判处是非常重的，有很多人认为泄密罪就可能判你死刑的，这个胡平先生大家都知道了。
对啊，那我。好，我们谈到这个泄密罪，我们看到新华社报道说，周永康把五份这个绝密的文件，还有一份机密文件交给这个曹永正，就像你刚刚说的，对这些他涉案人员没有做任何的交代。
是啊，
你对曹永正有什么样的一个了解？
曹永正呢，实际上是一位，就是他们叫他是国师，他是什么国师呢？
气功大师
啊，结果他呢，就是说。因为他会看风水，会给人看相，就算命，结果他算的特准，结果成了一个很多高官都去找他那个，就是让他是个打卦算命的这么一个人物。但是由于他特别有钱，北京的豪宅四合那个四合院深宅大院，他买了好多，他有个什么公司。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这个曹永正先生呢，他。最不屑那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什么富翁，他说什么富比是他们什么评出来那个富豪都不如我一个小指头，他非常这个非常气粗的这么一位大款嘛。但是这样的人，你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你把你的这个所谓的国家机密泄露给一个在街头算命的这么一个所谓大师人物，那你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所以你这个整个的审判，你因为是你涉及到国家机密，所以你不透明，你是不公开的，你是底下秘密审判的，大家也不知道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最后你说你给他判四年，那你说五年又怎么样呢？你给他判十年又怎么样呢？大家都是不知道的。
是，胡平先生，
我插一句呢，我插一句呢，就是他那个报道也说，就是没有泄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好像这个给人感觉好像就因此呢，对这个周永康泄密罪判刑判的不重，但这个完全站不住脚，因为造不造成严重后果不取决于周永康，而取决于他泄密之后或者这个接受这个秘密的人他里面的那个活动能力。换言之，对于你这个泄密、故意泄密者来说，只要你泄的密这个足够的严重，那就该判相当严重的刑。所以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另外，刚才也谈到，就是说你这个李周永康的身份，他给这么一个这个气功师或者说一个商人，他有什么密可泄呢？那么这此前人们所传的周永康泄密，那恐怕就是泄密，包括是这个前段时间在一些境外的媒体上披露的关于中共高层的他们的一些在海外的一些资产问题。
对
啊，那么这种方面的情况呢，倒比较可能。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泄密对象就不应该是曹永正，而应该是其他的一些人。所以在这个问题，在所谓泄密罪这一条上，我觉得显然有很多的疑点。
对，因为他这个案子是非公开审理，所以有很多问题我们还是不是非常清楚。像海涛，我想问刚才胡斌先生分析了一下，就是他认为那么对周永康案做出了一个宣判，就是表明这个案子告一段落，也表明这个反腐的运动会暂时告一段落。你同意这样的一个评估吗？你认为现在就是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所进行的反腐运动，是否可能从一个之前的一个非常声势浩大的打虎这样的一个状态转为就更加低层、很基层的这样一个反腐，甚至进入了一个反腐制度的建设。
人民日报也好，从这个中纪委的网站也好，就是你从最近的一些他们的一些表态，就是党报的也好，就是中纪委的一些表态也好，可以看出，就是说，打大老虎的这个势头，先暂时不管是有没有，暂时我们收一收。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人民日报，他现在开始要求。不光要打老虎，就打苍蝇，拍苍蝇，也要开始打蚊子。蚊子就是村官，他现在开始注意这个村官了。而如果有好大大老虎需要打的时候，他没有无论如何他没有这样的精力和这个他去关注什么这个村官的一级的。而且这个打村官的意思却被人民日报提到了议事日程上，而且在中纪委的网站上也多次通过各种人的这个口吻来表示，就是说要 就是不光要打大的，也要注意打小的。你事实上中纪委的构成也好，各地的监察机关的构成也好，是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力量和人力、时间和精力来把所有的这些老虎、苍蝇、还有虎蝇、还有蚊子，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是不可能的。
是，好，谢谢海涛的分析。那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意见。首先，请北京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请您简短发言，我们时间有限。
主持人好，那个嘉宾好，我就觉得周永康那个判决吧，给我三个感觉。第一个呢是，结果呢显然就是他内部这个中共内部角力的这么角力的这么一个结果。给周永康判的无期徒刑呢，我的感觉就是，给这个反腐判了个无期徒刑，虎头蛇尾，恐怕就是没有什么那个可预期的结果了。
好的，谢谢北京的张先
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是，那我们先，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请大家简短发言。我们再请吉林的巴特尔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您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是我吗？
您好，巴特尔先生，请说。
那个我说一下哈，就是那个，我认为就是周永康呢，就是泄露机密啊，就是，就纯属就是不想让就是更多人知道就是这个审判的结果，就是审判的经过什么的。我是认为是这样的，他只是让极少数人定下来的这个判决结果。
嗯，好的，那我想请胡平先生对刚才两位这个观众的看法做出一个评论，就是对周永康宣判无期，就等于意味着对反腐做出了一个无期的这么一个宣判。
嗯，我想从这次官方的报道应该是非常简短。那如果当局侦查需要进一步打大老虎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他理当对这次对周永康的判决这件事大加渲染才对。另外呢，这个我们也知道，过去就有传言中共高层对周永康的问题处理也是有分歧。那么这里主要分歧呢，就是担心你既然有这个薄熙来的先例，比周永康是不是这个以他的级别，是不是也要公开审判，也要有微博的现场直播？而这么一来呢，如果对方又不认罪，那到头来会可能会出现这个让当局非常尴尬的这么一种局面。那么所以这次他为什么要采取不公开审理的这么一种方式？那既然采取不公开审理，那么他所谓周永康那方面，那个所谓认罪，那就变得是很不在意料之外了。那么从这个，我觉得整个一个感觉来说呢，就是说，他有一种想把这件事情匆匆落幕，给人这么一种印象啊。因此呢，所以他再加上前面的我们看到的，包括刚才他先生提到的中纪委方面的一些，包括一些官方媒体的一些有关文章，都在告诉人们，暗示着人们，这个打大老虎的这件事儿呢，很可能就到周永康那儿为止。而对周永康的处理呢，也主要着重于他的这个所谓这个受贿的罪，也就是说呢，对周永康的处理也依然主要这个强调他的腐败问题，而没有提到他其他方面的问题。那么我想这件事情就和这个对于未今后一段时间中共最高当局的走向，我想提供了很多这个重要的线索。
好，那我们谈到反腐运动，我还想请教胡平先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最近看到传出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哈被调离她一直工作12年的一个中电投，转而就是调任到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出任副总经理这个消息，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新闻释放了出了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那么因为这个李鹏在中国也是个标志性的人物啊，一方面正是因为他是六四这一件事情的一个主要责任人之一啊，那么使得中共当局呢，就是不管他们其中有些人是不是喜欢他，那也不能不维持他的这个存在，这也使得他能够有恃无恐，包括他的这个亲属，那不管在官场上在商场上好像都如鱼得水，特别是他的女儿李小林，那都在过去一段时间相当的张扬，但另一方面呢，也正因为李鹏的这种角色。他在民间在社会上是这个也是大家这个千夫所指的一个人物，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李小林有这么一种结局，应该说是也是当局的最高当局的一种精心的安排，这种处理方式呢，多多少少呢可以就是 满这个缓和一下人民众对李鹏家族的反感，同时呢又不至于动摇李鹏的本身的这个政治地位。那么当然还要报道说，好像李小林没有去大唐公司，或者是那边也没有接受他。总之呢，不管李小林这次事情最后结果如何，那么作为一个在过去几年中频频出镜的一个人物，恐怕在今后呢大概就得这个销声匿迹了。
是，那海涛，最后想请教一下你，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反腐的结果走到这个尽头，几个大老虎都落马了，包括我们刚才讲到像李小林这个后续的一些处置，是否表示走到这个时候呢，习近平在党内已经完全净平了，他已经没有党内其他势力可以来抵抗他，那么他已经可以完全的在这个中国的中共里面做一个完全的执政？
实际上就是你如果谈到就是说有没有人来就是一种力量抗衡习近平他们这个力量，现在这种力量一直是挺强大。实际上从这个周永康被判决结果呢，就显示出这种力量的强大。因为现在呢就是说你看那个中国的报道，无论是新华网还是人民网还有是中纪委的报道，都再透露出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说打虎是一个双刃剑，它一方面就是打击了腐败，另一方面却损害了党的形象，损害了党。他最近一直强调这种双刃剑，那么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一味的强调这个打虎所取得的成绩，一味的满足老百姓的这种心愿，但是实际上对党，特别是对国家还有党造成的损失，中纪委的原话是这样，要比这个给这贪官个人们带来的损失要大得多得多。你从这里头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打虎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反弹力，或是有什么样的阻力。周永康现在判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的力量在角力才形成的？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关于周永康一案那个宣判无期徒刑的讨论呢，就先到这里。那么休息之后，我们将探讨昂山素季访华背后的政治考量。我们马上回来。